约书亚记第七章，今天的题目是自洁除罪，细查亚干。自洁除罪，细查亚干。约书亚一蒙召，神就允许，神说我怎么和摩西同在，也照样和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啊，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一再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可是今天在第七章，约书亚率领百姓打矮城的时候就打败仗了，结果呢在仇敌面前败逃，原因怎么样？神没有同在，神不同在一定打败仗，神不同在原因是因为有了亚干。所以这章啊，主要的就是要查，要灭亚干，查灭亚干，这就是自洁除罪的意义。现在我们看第一段，一节到九节，有亚干打败仗，这是第一段，有亚干打败仗，本应打胜仗。以色列啊，一过了河，所有迦南人在以色列面前心都消化了，那简直是不攻自破。但是今天给我们看到嘛，他们竟然打败仗。第一节这是一个伏笔，第一节说明什么？说明神什么都知道，约书亚不知道，百姓也不知道，除了亚干自己以外，我想啊别人都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所以第一节我们看一下，有亚干遭神怒，神的怒气发作，但是呢约书亚没有好好的退到神的面前，安静在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以至于自己不知道。第一点，以色列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又怀着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所以神知道一切，神鉴察一切，没有一件事能够瞒过我们这位神啊！是哪一个支派，是哪一个宗族，是哪一个家史，是哪一个人丁，这里你看一清二楚。原来这里藏着一个亚干，他取了当面的物，他背弃了神的约啊！他贪心诡诈，还隐藏，而且呢还不说，他没有承认。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所以接着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约书亚啊匆匆忙忙又打发探子，又去探地，又打发兵丁去打，结果呢完全失败。结果失败这失败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我想领袖要主要的责任，约书亚没有好好寻求。所以约书亚来讲，每一次打完仗，每一次要开始打另一个仗，应该退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寻求神，要寻求，要鉴察，也应该带领全体好好的审查究竟什么原因，究竟应该怎么打，第二次仗怎么打。他们就凭着老经验吧，啊，先探探地呀，啊，知道人数啊多少啊，那么马上就派兵就去了。一，约书亚没有好好的安静退到神的面前；二，也没有寻求神的旨意，这第二次该怎么打仗？打了耶利哥了，冲昏头脑，大获全胜了，在胜利的面前，我们常常容易糊涂的，冲昏了，就没有继续的退到神面前寻求神，所以结果呢，结果就出了问题了。我们看第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其实这个地方就在伯特利附近，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是谁吩咐的？是约书亚吩咐的，没有神的吩咐，约书亚自己吩咐。他们就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就没不必多上去，哎，人少得很呐，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够攻下这个城，没什么了不起。这说明他们凭自己的经验太轻敌了，轻敌这是很危险的啊！ 就派两三千就可以了，就能够攻取。结果呢，结果不能够攻取。你以为你能够攻取，结果反倒不能攻取。而且说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很少，人少竟然打败仗。于是民众又有三千人上去了，进在矮将面前逃跑了，说明什么？说明打败仗，也说明神没有存在。那么第一章神这么清楚跟约书亚说，我怎样和摩西同在，我也照样和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你同在。你平生日子没有一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仇敌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怎么今天神的话好像没有实现？后面神也对他讲啊，我是你什么，凡事顺利，必定亨通。怎么又不亨通呢？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啊、有原因。原因是什么呀？当然亚干是最主要的，但作为约书亚，作为领袖来讲，他没有好好寻求，他没有真正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他没有真正的来啊，道不离口，昼夜思想，没有做到。所以结果就是不亨通，是叫做不顺利。我们常常也会遇见一些事情，怎么不顺利呀、啊、怎么这么不亨通啊？其实是有原因的，有原因的。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节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就给我们看到为什么神的膀臂啊缩短，不能够拯救，神的耳朵发沉不听啊，神也不存在，而且神掩面。大家听我读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什么罪？亚干的罪。于是啊，因为没有好好安静，所以他也没有检查，就你在你自己的这个队伍里面出了个亚干都不知道，而且偷窃取了当灭之物，而且诡诈隐藏，还什么撒谎不说，隐瞒一系列的罪。你想想神怎么存在？那你想啊，不过一个人呐、啊，一个人就连累全营。亚干的意思是什么？连累者，还有一个意思搅扰者。所以我们都不要做这个亚干。亚干就代表什么？代表罪恶，代表一个连累。因为他犯了罪还隐瞒啊，他企图什么蒙混过关，所以亚干始终都是被动。后来认罪了，那就没办法把他抓出来了，你不认也得认。所以我们认罪要主动，我们千万不要像亚干一样啊，结果打败仗，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你想想，这一下子矮城人把他们三十六个人给击杀了，大概从来没有过。那又追赶他们，一直把他们追到了示巴陵。示巴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废墟，应该是啊大获全胜，应该是处处神同在，节节得胜，竟然结果变成个废墟啊！在下坡杀败了他们，众民的心就笑话如水。这场仗打败仗了，打败仗是很蒙羞的，打败仗整个的士气都会什么都会下落，打败仗大家心都消化。所以作为领袖约书亚来讲，我们看看第六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我想他心肠都撕裂了。那他和以色列长老都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只有哭了。所以打了败仗了，只有来到主面前，就是因为你没有事先俯伏，应该早一点俯伏。主啊，我们这次要打仗，要检查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亚干，这里面有没有隐藏的罪。亚干也代表隐藏的罪，不说嘛，是人的本性，亚干的本性都是犯了罪遮遮盖盖，从来没有主动承认的，拉出来都不带承认的。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俯伏啊，应该早点俯伏，现在俯伏呢 就是在神面前是一种哀怨。第七节约书亚就祷告了，他说什么？哀哉主耶和华呀，你为什么禁令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玛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你看看，埋怨起神来了。这个打败仗就不能怪神，乃是应该怪自己，为什么不俯伏，为什么不早一点俯伏，为什么再不事先好好的寻求退到神面前安静。这个是约书亚里面生出的这个亚干，要作为约书亚来讲应该做到，现在哭了，哭在神面前埋怨神啊，我们还不如在约旦河那边倒好点。主啊，以色列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蒙羞啊，没话可讲。迦南和这地的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把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我们的名除灭了，你的大名又该怎样呢？啊，所以这是约书亚在神面前在俯伏，在哀怨，在哭泣。我想众长老也是这样，好像无可奈何。这就是一节到九节，那这一段是什么呀？有亚干打败仗啊，有亚干第一节告诉我们遭到耶和华的怒气，所以我们今天要的是神的同在，千万不要神的怒气。为什么神的怒气临到？因为有亚干，因为没有把亚干查出来，因为有隐藏的罪在里面，所以现在约瑟啊只是俯伏在神前哀怨，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现在接着我们看第二段，就是吩咐自己查灭亚干。现在神说话了，十节到十五节，大家看这第二段，十到十五节，这段是神吩咐约瑟啊，叫他起来自己，也就是带领百姓自己要查要灭亚干。所以约瑟亚的俯伏还是得到了神的回答，因为他真是太无奈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伤心又蒙羞啊，又不知道该如何。耶和华吩咐约瑟亚说，第十节，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这样的祷告没完没了，不能解决问题，要起来。起来做什么？具体的做些事情，就起来查亚干，起来带领百姓自洁。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哭，你哭是消极的，你俯伏，你一时自恋，也不等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你要得到神的光照，神的回答，神的吩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自己有罪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你在神的面前祷告读经，神的回答就是主的话，你留心主的话就领导。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痛苦当中啊，读经也不要读了，圣经也搁在一边了啊，光祷告就是埋怨。你要听神对你说什么话。约书亚在哭的时候，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这个要紧，神的话领导。今天我们怎么听到神的话？你留心主的话语，圣经每天读这么多，听这么多，你留心哪句话是针对性的，是对我讲的。神吩咐约书亚，这样解释约书亚，你是带头的，起来。所以我们要起来，从埋怨中起来，从灰心中起来，从失败中起来，不是光失败啊，从发怨言当中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犯了罪，神就告诉他，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虽然不是约瑟亚犯罪，但是以色列犯罪，你约瑟亚应该知道。你作为领袖，你不能，你这个组织，你这个队伍，你这一个团体，你这一个教会出了问题自己都不知道，那就知道哭也没用啊。所以说以色列人，那就是指着这里面有这么一个人吧，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说亚干的罪恶就是背约，不听神的吩咐。神的约就是十条诫，背了约，娶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不是藏吗？藏藏躲躲，又把它埋起来藏着，又把它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你 看神知道的一清二楚，因此以色列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我们知道，我们读到申命记二十八章也清楚，第一章里就告诉你，神给以色列什么？神说你留心听我的话，行我的道，我给你十个福。这十个福里就包括仇敌从一条路来，从七条路都要逃跑。现在怎么样？好，现在啊，你倒是一条路来攻击仇敌，你七条路都得逃跑，你都在仇敌面前逃跑，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所以下面神说：“你们若不把那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祷告、认罪最要紧是求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最宝贝的是，我们今天工作、侍奉、打仗，一定要神的同在。一旦神不同在，那一定有问题，就是有雅干。所以如果你不除掉这个雅干，神说我就不再和你们同在。你起来叫百姓自洁，所以两个地方叫做起来。今天我们也要起来，从失败中起来，从软弱中起来，从盲目中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这里就报每一个犹大的民族啊，每一个以色列人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明天就是神见察，神来亲自给他们查。十二个支派啊，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宗族，每一个家史，每一个人丁，见了查。因为明天，预备明天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啊，就像百姓说的，对百姓讲，到了早晨就是要一早起来查牙根，这也很要紧。我们一早起来做什么？不是胡思乱想啊，想哪个人对不起我啊，又想自己怎么就谋算一些什么虚妄的事，乃是查牙根。到了早晨，你们按照支派进前来，以色列十二个大支派，意思哪个人也逃不过。你反正不是这个支派，就是那个支派。你不过是二个支派吗？从第一个支派开始查，啊，按照支派进前来。底下耶和华所取的，要按照宗族进前来。每个支派里有很多宗族，什么意思？比如犹大支派，他有三个儿子，就三个宗族。四个儿子的话就四个宗族，按照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取出来了，那么按照家史进前来，每个宗族里很多家，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进前来，然后你到了一个家还不够，一家里好多人丁呢，耶和华所取的家史要按照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所以这就跑不了了。当然这是指的一个整个的民族或者一个属灵的团体，但是我们想，我们应该怎么查雅干？查我们里面的雅干也叫一个一个的查，是吧？每一样每一样的查，查了这方面，查那方面，生活方面、侍奉方面、工作方面、骄傲方面、嫉妒方面、恨人方面、偏斜方面、私心方面、撒谎方面、贪心方面，哪个方面是我的主要问题？哪个方面我犯了罪？要这样的细呀，要细查呀。不细查不出来，这样查，你看这样查还能漏掉一个吗？能不能？不能漏啊，一个都漏不了。所以你雅干呢，你企图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我们常常啊有罪不认，这么多人哪就数到我了，你们认罪去吧，我就是不认。所以我们的赞美会啊、召空会开得不够好，很少有人主动认罪。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大家主动一点的去认罪，不要做这个雅干。你不说不说，一个个今天来，结果十五节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你看看在这一段神说的时候还给这个雅干留面子了，你知道吗？这里提雅干了没有？没有，是不是？到十五节为止，这神的吩咐里没有提雅干的名字，只不过告诉你个查的方法，应该这样彻底，不要漏掉一个。被取的人，这个人雅干一定心里蹦蹦跳，对不对？因为他知道是他，有张灭的物在他家里， 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给烧灭，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欲望的事。所以我们犯罪不认罪，犯罪就够欲望了，再不认罪还要隐瞒，你就最欲望，以为你最聪明啊，其实最笨，最笨了，有罪不认，常常躲躲，还总要说别人不好。我们老旧人的毛病就是这样，都是别人不好，从来没讲自己不好。别人嘛，就鸡毛蒜皮，鸡蛋里要挑挑挑，到自己的嘛，就是忙混过关，这是我们本性的败坏。所以神这里在讲，心量欲望的事啊，这到十五节，到十五节是神的吩咐，叫约瑟啊起来，你作为领袖，你带你全民。查亚干，而且要细查亚干，你看今天题目细查亚干，得细细的查。我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这次回来打仗回来，感谢主，主给我心里一直在查，他们每一个具体的细节，我也在求主光照我。有的地方跟同工之间不但体贴别人，有的地方啊，这个老脾气搞老个性也有暴露的地方啊，有的地方啊，还有自私的地方啊。总而言之，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查呀，要查。嗯，底下十六节，大家看，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这一大概就是具体的了，一个一个查灭亚干，而且是清早起来，清早起来，天一亮，天没亮。总之要退到主的面前来细细的查。十六节一直到二十六节，你看这一段，这一段叫做什么？有罪难逃，终被查出。谁呀？亚干，你是犯了罪，你怎么也能把你查出来。神的光是很厉害的，这扫罗怎么扑倒啊？天上的光四面的照他，这么一个强横骄傲啊，抵挡主的这一个扫罗也扑倒在大马色的路上，在神的光、光照之下。这十六节我们大家看啊，怎么样叫做啊细查亚干，而且终于把这亚干找出来。于是约瑟啊，这是完全听命啊，清早起来，使以色列按着支派今天来。一个个知道来啊，结果我想一定按照次序啊，刘辩老大哥来吧。好了，刘辩知道现在查，结果查到什么呀、刘辩，然后立位西面，然后查到犹大。好，一查到犹大是了，你看见没有？结果一个个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谁？是犹大支派，跑不了了，是你犹大支派。但我心想啊，我们在想，这亚干心里想，犹大支派人多了去了，是不是？哪就查到我了？他心里大概还偷偷的还有点得意的。犹大支派人多极了，底下犹大支派今天来，好，这犹大这个支派前几都来了，好，一个一个宗族都在查，查来查去查出谢拉的宗族。我们这个犹大支派几个宗族啊，谢拉是一个宗族，法勒斯一个宗族。还有一个示拉是一个宗族，对不对？前的两个儿子死了，还剩三个儿子，这三个宗族你还跑得了一个吗？结果是谢拉的宗族啊！我想这亚干有点发抖了吧？哎呀，查出我这宗族了，但一个宗族也很多家呢，宗族按照什么家史还有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这可是麻烦了。你看一个一个进前来，你逃也逃不出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欲望的事，隐瞒逃避，逃吗？你怎么逃？结果取出来了，取出来是杀敌，就是按照家史人定，家史按照人定在查呢，杀敌的一家杀敌的一家很多人了，是不是？结果是谁呀？你看后面告诉你，是沙底的一个孙子， 加米的儿子，这抓紧是个老先生了，把他查出来。他心想我没罪啊，那你有多少孙子？你几个儿子？好了，有儿子，儿子也还有孙子，查出来扎底的孙子是加密的儿子，把他查出来了，查出亚干，查出来了吧？才十八节就查出来，一个一个进前来，进前来一些到神的面前来，在领袖的面前就等于到神面前来，你不来也不行，一个个过关。所以亚干终于找出来了，这就叫做有罪难逃，终被查出。底下就是认罪，不再隐藏，查出你，你再不认罪。于是呀，就对亚干说了：“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什么叫认罪？认罪就是荣耀神，羞辱老我，羞辱自己，荣耀神，这就是认罪的意思。我们知道我们感谢神就是荣耀神，但现在更告诉我们，我们认罪不可隐瞒，这就是荣耀神。约瑟亚说，我儿，我劝你，他来劝他们啊，现在既然把你查出来了，你现在就不要再藏了，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面前认罪。唯一的出路是什么？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约瑟亚是带有属灵的权柄，亚干就回答，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可惜他现在已经是被动了，对不对？你早干嘛来着？早也不认，害得以色列打败仗啊！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下面二十一点，我在所做的财物中看见了一件美好的圣男衣服，就偷来了。看见一件就是眼目情欲啊，眼目情欲很厉害，一看这个衣服漂亮时髦，可能是名牌，名牌吧。现在我听说啊，有些个连传道人的儿女都得穿名牌的衣服，都得这样，这是在欧美一带呀、啊、名牌是哪衣服，是哪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的老家就是哪地呀、啊？吼尸之地，他喜欢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衣服人看漂亮，实际是最污秽，是污秽的衣服。他拿走了，我看见了，还有200舍克勒银子，贪钱呐、啊，贪财呀、啊，银子200舍克勒，还有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贪三样东西，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里的地里，银子是在衣服的底下。这是被迫不得不这么认，因为约瑟亚还得去查查，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回事？偷了什么，拿了什么，藏了什么？所以我们可能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会犯这些罪，那不要紧，只要认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你只要认，不怕你是再比这个再大再多也不怕。那亚干现在是被迫不得不认，认了。底下约瑟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去查，底下你看那件衣服果然藏在帐篷内，银子在这个衣服的底下。为什么底下这样他看不见，想隐瞒呢？这就是诡诈，在衣服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还有金条啊，都取出来了，拿到约瑟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就叫认罪，要这么彻底，你偷了什么，拿了什么，藏什么，把它拿出来，把它摆出来，这样认罪。约瑟亚和以色列众人就把希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你看连儿女都在内，可见他儿女也是贪婪，在他的罪上是有份的。还有牛驴帐篷，可能这些东西都不大好来的吧，啊，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了雅各谷。雅各谷的意思是什么？也是连累、扰乱这两个意思。 甲沟骨。为什么带到这里呢？因为在这里要处理它，这里要刑罚它，也就是他这个亚干犯了什么罪，连累扰乱了整个以色列民，连累全营都打败他，就把他带到这里处理解决。约瑟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所以连累别人呢就自受连累。这连累的意思呢，就你一个人会影响全军。你看米利安一个人长三麻风，跟亚伦一起毁谤摩西，米利安是主犯，结果关了锁了七天，全营都不能往前行，只等到以米利安出来为止啊。所以这个也是你连累的全营啊，连累我们。今天耶和华必叫你说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砸死他，将石头扔在地上，用火烧了他所有的，焚烧尽尽，所以罪恶就要烧尽。这是圣灵的火，十字架的火，把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的贪婪、诡诈、撒谎啊，这些罪也把它整个的烧掉、烧干净。众人在亚干身上堆上了一大堆石头，表示一个教训、一个警戒的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连累扰乱的一个地方，就是亚干曾经在这里被灭，因为他连累了全以色列。我们看第一节和这个第最后一节，我们就看出第一节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在当面的路上犯了罪，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大家看见没有？这是第一节，是谁谁谁，神也知道，就是亚干。那么神的怒气什么时候就转怒了呢？不发生的怒呢，就是最后一点，当亚干被灭。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亚干怎么这么厉害，就得这样，因为他是被动，根本没有主动认罪，他对全体是一个这么的一个扰乱，一个连累。所以当把亚干解决了以后，最后一点告诉你，神不发他的烈怒，大家看见没有？于是耶和华转意发他的烈怒，所以我们要让神转意不发烈怒。今天唯一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亚干，我想要找出来。我们神的家也经过这么大的拆毁啊，这么大的苦练，三个房子都淹掉了。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大家都查，而不是我们不要认为某某人大概是亚干，每个人有自己的亚干，有自己当初的那个责任。我们在神的家，我们在某些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啊？我自己是在神面前承认有亚干啊，我们大家都应该自己承认，不是盲目的承认，是应该自己找到自己的那个亚干，不要什么都推责于别人。所以我们遭到这些事情是神的爱，那么神的怒气一定转交，神的恩典怜悯就要临到我们啊，所以直到今日啊，所以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教训。那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转离罪过犯，神的恩典就临到。也同样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五十九章啊，以赛亚五十九章的最后两节，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了神的怒气啊，神的膀臂并非缩短，耳朵不是发散，因为我们有罪。那有罪，我们如果认罪，我们彻底悔改，把亚干找出来，那么二十一节，我想神的允许就会临到我们。那么对约书亚记来讲，接着第八章就打胜仗了，就打胜仗了，神就同在。这里呢，以赛亚书五十九章20节21节，这里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主转离过犯的人那里。所以今天关键就是我们是否在这里肯不肯转离过犯，承认这个，查出亚干，灭掉亚干啊！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亚干犯罪就是违背了神的约，但现在我们肯悔改转离过犯，那神说我再给你立约，这个约什么呀？我加给你的灵，我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 后一次后一次后，从今直到永远，这是一句话说的。就我们看这段允许多么宝贵啊，所以还能用我们打胜仗。所以第七章打败仗是有原因，所以要自洁除罪，弃他雅干啊。那么神的恩典，神的同在就再次领导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被动的雅干，企图啊蒙混过关，就是不讲，最后还是要查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的光中，让我们不是像约书亚消极的，乃是积极的起来，真正的好好的检查，那么神的恩典就明白。